圣经导读新唱365，九月四日，今日读经，箴言一至三章，哥林多后书四章，导读。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入箴言，求主借着箴言的智慧指引我们的行事为人。首先来看箴言的定义，箴言就是指格言、比喻、预言诗，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《论语》中的金玉良言。箴言与以色列人的智慧密切相关，其目的就如一个孩子来祷告说：“求主使坏人变好人，使好人变成优秀的人。”箴言是以色列人生活的钥匙，教导内容以神为中心，而不是以人为中心。如果我们不进入对神的信仰，不顺服神旨意，那就很难去明白箴言。箴言不能一个人自私的应用，而要在一个群体中操练。在整个犹太智慧的传统中，先要敬畏耶和华，因为神是智慧的源头，而基督是神智慧的彰显。本书写作日期是从所罗门开始收集，直到犹太人被掳回归后完成。主要的作者是所罗门、亚古尔、利木伊勒王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智慧人。箴言分段如下， A 部分一至九章是所罗门王的父亲的箴言，即智慧之源。 B 部分十章一节至24章22节是所罗门箴言的我儿你要敬畏神与君王之教导。 C 部分24章23至34节是智慧人无名氏的箴言，即你要留心思想的教导。次 B 部分25至29章是所罗门的箴言，即我儿你要做个智慧人的教导。次 C 部分30章是智慧人亚古尔的箴言，即你要活出信仰的教导。最后高潮次 A 部分31章是利木伊勒王的母亲的箴言，即智慧之家。首先1章1至7节引言部分介绍箴言重要的作者所罗门的名字和箴言的好处，在5个方面论述得到智慧所带来的各种好处，前提条件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始，而愚妄人却藐视智慧。1至9章出现了19个我儿或众子，是父母对儿女或者老师对学生的智慧教导，属于家庭式的启蒙教育。1章8至33节是所罗门对儿女的教导，向人发出智慧的呼喊。首先8至19节用了3个我儿，表达父母对孩子迫切的期望，即不可被恶人引诱。20至33节智慧吸引人的方式不是偷偷摸摸，乃是在城门口的街道上公开向人发出邀请。但有3种人不听智慧的呼喊。第一种愚昧人，是指头脑简单，心胸过于开放而没有分辨能力的人。第二种亵慢人，是指喜欢藐视嘲笑别人的人，常常歪曲别人的意思。第三种愚顽人，是指迟钝又顽固，老不开窍，很难改变的人。这些人的结局就是恨恶知识而自害己命，但听智慧的人会得到平静安稳，且不怕灾祸。2章1至4节教导追求智慧的8个方法，要主动领受，存记在心，侧耳留心听， 专一寻求，要呼求，要扬声求，要寻找并到处搜求。五至九节，追求智慧的好处或收获，就是要明白什么是敬畏耶和华，并理解仁义、公平、正直和一切美善的道路。十至十九节，首先是智慧被我们迎进心里，知识就会让生命愉快，并会得到谋略和洞察力。其次是救自己脱离恶人的道路，最后是智慧能帮助我们脱离淫妇的道路，而那些陌生的女子就是不信神的女子或有夫之妇，她们油嘴滑舌，用甜言蜜语来讨好你，敲诈你，把你的财物花光。她们抛弃以前的丈夫或者男朋友，勾引无知者走向死亡和黑暗，凡和他们发生关系的都很难再回头更新并且归向神了。所以一定要回归到圣经中学习智慧，以免走上与恶人发生淫乱放纵的不归路。第三章教导我们如何操练智慧。首先一至十节，父母或老师对孩子有五个命令，遵循这五个命令就马上有五个赏赐。特别是在教导儿女和学生的时候，不宜先用好处来哄他们听话或者做事，而是先有教训和命令，之后才给他们遵守命令的赏赐。这种实践得来的赏赐，才能让孩子和学生们不断用行动来得到更大的满足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父母和老师必须要把握的教导原则。其次，十一到二十节，讲到什么是管教。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管教就是纠正、惩戒、指责。为什么要管教呢？因为神喜悦你，因为智慧胜过金银财宝，因为智慧有长寿和荣耀，并有喜乐、平安及生命树。二十一至三十五节，教导孩子要谨守智慧。怎么谨守呢？就是用智慧来装饰自己的行事为人，依靠神，帮助弱者，不伤害邻舍，不嫉妒恶者而行恶，要交托神，这样神必施行公义的报应。新约哥林多后书四章，使徒保罗在第四章开始用前面的内容做了一个概括。因着这个新约的福音是圣灵的指示，所以保罗不灰心。首先一到六节，保罗讲述自己被拒绝的经历，这一次他不再关注自己的苦难了，而是关注他的苦难体现了十字架的能力，并让神的荣耀表现出来。他的信心是基于对神的认识，而不灰心是因为圣灵降临实现了主的应许。一个人的行为反映一个人的品格，使徒弃绝那些攻击他的人所行的暧昧之事。这些攻击使徒的人拥有外表敬虔和虚伪的属灵，他们只想掩饰诡诈的动机，甚至还敢曲解神的道。他们一方面想得到哥林多信徒捐赠的工资，另一方面呢，还传讲关于健康和发财的成功福音，即推销一套假的福音。但是保罗坚决弃绝，他只以纯洁的良心免费传讲神的真理，又以受苦来宣告十字架的信息。保罗传福音不像摩西用脸上的帕子来遮盖光芒，以此揭露他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心硬不信并拒绝真光，无法接受保罗所传讲的敞开的福音，所以走向了灭亡。他们喜欢把福音盖起来，却根本看不见基督本是神的形象。这是因为撒旦弄瞎了他们心里的眼睛。保罗说，他不是宣讲自己， 而是宣讲耶稣基督是主。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反而成了教会信徒的仆人。我们如果不相信福音，就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就不能认识真理。不认识真理的人，对撒旦的统治是毫无招架之力。保罗因为基督甘心服侍教会的信徒，若这些信徒拒绝使徒，那就是拒绝他所传讲的基督是主的福音。不信的人心眼就瞎了，而只有相信基督才能认识真光。这个福音就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新生命，这就是保罗的执事所启示出来的，但那些反对他的人却视而不见。七至十二节，保罗讲到自己在苦难中充满信心，并告诉哥林多信徒，那些讲健康和发财福音的人，虽然外表高贵，但都是假使徒、假教士。但是保罗却说自己是寡气，一个软弱和苦难的使徒，一个外表被人看不起的人，里面装的却是那宝贵和荣耀能力的福音。而荣耀的福音往往由谦卑软弱的人来传递。保罗说他处处遭难，甚至被打得半死，却从未叫福音失去巨大的能力，因他带着基督的死。苦难就是死亡的过程，就如种子一样，不在泥土里死去怎么能生出来呢？只有让自己死去，基督的生才发动。所以苦难是生命的开始。保罗愿意为哥林多信徒来受苦，背起十字架，因为这是使徒的记号。一个不为教会付出生命代价的牧者，怎么能叫弟兄姊妹争先的效法呢？撒旦对已死之人没有权柄，故保罗有资格为教会受苦，可是信徒却没有被主呼召为保罗来受苦。主耶稣呼召保罗为他受苦，让神的子民在真正的福音中得到圣灵和新生命。最后十三至十五节，保罗引用诗篇116篇10节来宣告自己是为神受苦的义人，而耶稣是第一个受苦的义人。神能使受苦的义人复活，也必让保罗经历受苦而与基督一同复活。同样，使徒的受苦是为了教会信徒，并让更多人对神的恩典有感恩之心。保罗效法历史上的受苦的仆人，这是他的侍奉不灰心的根本原因。16到18节结束时，保罗说他不灰心，是因为里面的新人日日更新，而外面的肉体血气在苦难中日渐衰朽。处在亚当的罪之问题不死去，我们外在的亚当的罪之问题不死去，就不能得到内在生命的荣耀。但现在苦难比起永恒的荣耀，那就痛苦也就如轻如鸿毛了。我们借着圣灵看见那看不见的神的事，若定睛于痛苦，就会越痛苦。但在痛苦中，若定睛在基督将来要赏赐给我们的荣耀，那就能得到更大的信心。应用箴言教导我们要先敬畏耶和华，才能开启真正属灵的智慧，也可分辨恶人的道路和义人的道路。使徒因为耶稣基督而轻看那些敌人的诬告和毁谤，他教导信徒要学习他如何效法基督，因基督的生命在软弱的人身上必显出荣耀。世人都喜欢用财富地位来为神做见证，说自己信耶稣才如此的成功，所以大家也来信耶稣。但是福音不是靠人的能力来传扬的，而是靠主所赐的圣灵的能力和智慧来彰显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箴言。